弟兄姊妹们平安。这是今年第一次我们在这里一同相聚。虽然在冬令会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们没有能够来到会中，但是我们实在知道主乐意向我们施恩，而且主他永远在他是长新的，在主永远没有旧的事，在主也有一个心意是永远不改变的。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盼望，是愿意我们在主这心意的里面一直向前，就算是这一个新的年度，也盼望主能够跨，也能够带我们再往前再走一步。请我们先读一些的经节，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弟兄姊妹们，在许久以前神就这样子说了，我们住的这一个地还有我们眼所看的这个天，都不是将来神所要给我们的天和地。主说天地都要灭没，主说天地都要改变，渐渐旧了，他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这个天这个地都要改变。你我在哪里呢？主说唯有他永远长存，唯有他永远不改变。请我们读第二段的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一到三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主来的把救恩带到我们的当中，主自己就是救恩，他也述说这个救恩，把那种死里复活之后，把这个救恩的实际留给了教会，教会得到了这个救恩，教会也宣传这个救恩。但是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呢？意思是说，第一，很少人认识这是这么大的救恩；第二，许许多多的人因为不认识这么大的救恩，在主将来审判的时候都不能在主的面前站立得住。有人是在今生在肉体的里面已经受了主的责备，但所有的人，大部分的人，我们那一日都要在主在他复活的宝座的面前，我们都要受主的责备。除非我们都能够那么正式，那么进入这么大的救恩。请我们读第三段的圣经，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三节十四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的。第六章第一节上半段。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本书是写给已经信主的神的儿女的，我们都蒙恩，我们都得救了，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可在神的儿女的当中，在神看有两种人，一种是婴孩，另外一种就是长大成人的人。在这里唯有长大成人，神的儿女才是真正能够讨神喜悦的。所以神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勉励所有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包括在讲台上面的，包括坐在下面的，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他都勉励我们一句话，要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七节。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翰一书的作者跟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不同的两个弟兄，但是在约翰一书，使徒约翰也同样勉励，也同样在那里祈求祷告，所有神的儿女都竭力进到那完全的地步。好的，这里让我们看见在神的儿女的当中有三班人。第一班人就是小子啊，就是只要你是信主的，从圣灵生的，就是神的儿女。另外一班人就是少年人，他们有一个特点，他们是胜了那恶者。第三班人就是在这里所说的父老。说到父老，约翰说他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从起初原有的这一份光，这一份执事是单单托给使徒约翰的。所以当他讲到的在教会里面生命最成熟，已经进入了那完全地步的，他就给他一个称呼，那认识那起初原有的。所以约翰一说到这些父老的时候，他的词用尽了，他两次提到父老，可是每一次他只能说那么一句，就是这些父老都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没有了，他不能多加什么呢？人的言语、人的领受、人的智慧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但其深无比啊，其广无比啊，愿意主今天都怜悯我们，也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再来激励我们竭力进入那完全的地步。弟兄姊妹们，前一阵子我们都知道在印度洋那边发生了地震，发生了海啸，那个惨啊，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明白的。一开始的时候，美国大概只捐了，我忘了，他1300万。所以有人就说，你捐的太少了。当时美国的代表国务卿就是鲍尔先生，他起来为他的国家辩护。结果上个礼拜，他自己到了灾区去走了一趟，他一看的时候，脸整个脸都下沉了，整个脸都变了。上一个礼拜，联合国的这个秘书长安南先生，他亲自到了灾区，他也走了一趟，就那边讲一句话，把所有人的心情好像在这里做个总结，不知道这一些人到了哪里去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数目字，第一天看到 是一万几千人死亡。到了第二天两万两千，第三天开始用跳的五万多，第四天十万，前阵子到了十五万。我们的领会是数目字，可是对于那个灾情的惨，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领会，除非今天我们真的到那边也进入了。所以联合国的秘书长说，不晓得人跑到哪里去了。这是一个人高举人的智慧啊，高举哎呀人什么都能够做到的，这么一个地震，这么一个海啸，许多事大家都不明白了，许多事大家都觉得那么的软弱，那么的微小，人到哪里去了呢？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件事发生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发生，有一件事我们一定知道的，这些事情的发生就是要所有的人都悔改，所有的人都回转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已经非常靠近启示录的时期，在启示录里面记载，真的等到那个灾难真的临到的时候，地上的人会有一个反应，他们的反应第一个就是咒骂主，咒骂神。今天发生这样子的事，弟兄姊妹们，你也可以想象得到，你碰到许许多多不信主的人，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咒骂神。我们已经非常靠近启示录的时代了，弟兄姊妹们，神比我们的心还要迫切。所以在希伯来书在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的时候，神已经在话语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个天地都不是神所要给我们的天和地，这个天地它要改变，这个天地它是渐渐旧了。主怎么结束这个天地呢？哎呀，当时的主的话是说，他要把天地卷起来像马，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我们不知道天地要怎么改变，但是主就是这么一句话，他要把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你我在哪里？主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在哪里？这个地不是我们终究要住的地，连我们所观看的天也不是那一日主所要赐给我们的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心该受到何等的警惕啊！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进入，我们是不是也能够预备我们自己住在神将来所要为我们预备的天地呢？将来那个新的天新的地来到当中的时候，你我在哪里？你我在哪里啊？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所以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说，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救恩。我想他到这里，他的人的话语也到这里用尽了，他也可能讲说什么，这么大的一个救恩，这么大的一个救恩。早上波饼聚会的时候啊，我们姊妹的祷告真是好，这么大的救恩就是已经不是我的言语，不是我的意念获得到得了的。这么大的救恩，说到今天耶稣基督为着他所爱的教会，为着他所爱的神的儿女舍下有多少，没有人知道。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今天在地上我有肉身的父母亲，我可能稍微知道一些我父母亲因着爱我为我舍下的有多少，我可以知道。从小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一个很富有的家庭，为了要付孩子上私立学校的费用，教育费用，一到缴钱的时候父母亲就发愁，这是爱。所有儿女一切吃的用的都不可以有缺乏，自己可以有一点的缺乏，这是爱。长大以后嫁出去的女儿，人家说是泼出去的水，不然刚好相反，是收进来的水，多了一个女婿，这是爱。儿子结婚成家了，更是多方的照顾，这是我们在肉身里面知道，我们在肉身里面父母亲对我们的爱， 舍勒有多少，我们稍微明白一点。但是弟兄姊妹们，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的，没有一个人知道啊。他舍了多少，直到如今我们还是不晓得。我们知道他最大的就是爱，除爱之外一切皆舍，但是这个爱的多大也没有人知道啊。连那一位大使徒保罗他也不知道啊。所以他到最后也只能这么说了，他说我们要一同来明白基督爱的长阔高深。那下面就说，便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弟兄姊妹们，这么大的救恩开始于这么大的舍弃，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么大的救恩要完成于这么大的一个得着，主为我们所得着的，我们也没有一个人知道多大。我们的罪蒙了赦免，我们的罪得到了洗净，我们这是觉得主给我们的这么大的丰富，弟兄姊妹，远远超过这一个。今天我们在恩典的里面，圣灵赐下与我们同住，与我们同行生命的窄路，这是主所为我们赢得的，感谢主，这已经很大了。主能够把我们聚在一起，主在生活的里面他赐下够用的恩典，这也是很大的救恩。但是弟兄姊妹们，集合我们所有的人明白，还是不能明白他为我们得着的丰富啊，没有人能明白。但是却是我们可以追求的，却是我们可以进入的。我们不追求，我们不进入，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明白进入享受。可是就算是我们追求进入了，还是极其的有限。但是这不拦阻我们来竭力的进入，是不拦阻我们极力的来追求得着。弟兄姊妹们，若是有一件美物，若是有一件美事摆在你我的面前，有谁不愿意尽力去得着它？有没有？有的人请你举手，我看看。没有的，没有的。主所为我们舍的，主所为我们赢得的，叫做这么大的救恩。可是有许多的人，我也不敢说我自己就不是，因为不明白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就随流失去了，我们就随流失去了。什么是随流失去的？随流失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在地上生活的人，今天我们都是在地上生活的人，无论你信不信主，我们都在地上生活的人，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就有一个流在这个当中，我们都感觉得到，你不一定说得出来，但因为我们在这地上生活，我们知道这地上有一个流，它一直在那里前进，所有在其中的都要受这个流的影响。有一些人就随流失去了，意思就是说这个流怎么走他就跟着那个流怎么走，但是有一些人他站住了，虽然流一直从他的身边经过，虽然流一直从他的生活当中经过，他站立得住，他没有随着那个潮流一直在虽然弯弯转转。弟兄姊妹们，这个流就说到什么时候我们这信主的儿女，我们眼目一摆在这地上，我们绝对是随流而去的。因为当我们眼目一摆在地上的时候，世界上的力量大过了我们，我们不能抵挡世界这么大的一个潮流。只有我们认识了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宝贵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才可能在主的面前警醒，不被这个潮流一下子就卷走了。我们都发现这一代的孩子特别难教导，这是有原因的，本相都是一样，但为什么这一代的年轻人，这一代的孩子特别难教导？弟兄姊妹们，因为这世界的理由的力量特别的大，越是我们靠近启示录的时代，这世界的潮流的力量就越来越大，要淹没，要卷走所有生活在这地上的人。
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活在这地上的人，这句话不是普通的话，这句话的意思说这些人的根都在这个地上。既然是你的根都在这个地上，这世界的潮流你只能跟着它走，因为你的根出于这个世界，你也没有办法抵挡这世界的潮流。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来美国20年的时间，我第一年来的时候，当然我一来我就去了南加大。当时南加大对于每一个进南加大的学生来说的时候，都有一个骄傲，南加大学生的骄傲就是南加大的这个美式足球队，因为呢他们是一个传统的强队，所以你只要一进入了南加大，你只要在里面读书啊，你一定呢受这个潮流的影响。你不喜欢足球，你也会喜欢足球，不是 soccer 哈，不是我们那个是那个圆的足球，是那个橄榄球。你一定受它的影响。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在台湾从来没碰到这种运动啊，从来没碰到这种运动。但是呢，一到了南加大的时候，哎呀，这个旅游啊，真的是也把我们卷进去了。所以虽然看不懂，只要是每个礼拜六南加大一打球，电视有转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5个同学住在一起，你就发现在我们住的那个客厅的那个沙发上面有几个人，5个，就一个贴着一个坐的，那个眼睛啊就盯着那个电视啊，就直看了、啊、看不懂，看不懂他在打什么，就是这样。但是呢我们也极力的要进入啊，因为那个世界的流很厉害。好，第二天礼拜天放假，打赢了大家都很高兴，打输了大家心里都很不好。礼拜一学校的报纸一出来，你会发现所有的讲论的都是礼拜六的球赛。在这样耳濡目染之下，不到一年我就变成了足球通了，他怎么打什么阵势我都知道。有一年很特别，我拿到2张门票，福利不用钱的。刚好那一年印象特别深刻，为什么？我跟弟兄姊妹讲，因为那一年是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来了 USC 打球，就是今年打的冠军杯的这两个球队，在十几年前呢，就在 USC 的那个 Coliseum 的那个球场啊，就两队就对打起来。拿了2张门票，好不容易拿到2张门票，一张我自己去的，另外一张就带着杰梅。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就带着他，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的。一进到球场打球，本来我们以为看球是坐着看的，弟兄姊妹们，球赛还没开始，到球赛结束，没有一个人是坐着看的，全部都是站着看的。这叫做世界的流，厉不厉害？非常厉害。可是当时我们所接触的都还算，我自己都觉得还算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一个 sports， 它就是一个运动嘛。我为什么也蛮喜欢，因为我觉得在我的印象，在我的自己的体验里面，运动是一件好事，算是比较单纯的纯净的，比你什么赌博啦还有其他的事，我就觉得什么跳舞啦这些我都不会，我都觉得运动是好事。弟兄姊妹们，20年下来改变非常的大，你慢慢知道世界的理由，又把这个带到另外一个情形。今天你只要一打开 sports， 绝对跟商业利益挂钩，绝对跟金钱挂在一起，有什么人变质了？变质了，太厉害了！我们在其中不知不觉，世界的流流经我们的生活，流过我们的周遭，我们警觉也不大。要到什么时候，当我们真的要呼求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呢？弟兄姊妹们，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所以主常常把我们聚在一起，主常常能够让我们一同聚集，我们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来认识他，我们追求他，我们彼此鼓励，我们彼此劝勉，我们也彼此责备，实在是主极大的美意。若是我们单独落单的时候， 什么时候被卷走，什么时候你被卷到哪里，连你自己也不晓得，真的不晓得。感谢主，天地都要改变，唯有谁不改变？唯有我们的主，他永远不改变。这位主在这里，他的原文就是说 You are the same，就是我们读到希伯来书十三章里面讲到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就是那一位，他就是那一位。所以我们的锚只能抛在他的身上，当世界的流这么大的时候，我们的锚也只能抛在主的身上，使我们不随流失去。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不随流失去呢？什么样的人容易随流失去？那一天我们的姊妹也跟我们分享，这一次因为发生很多的事情，所以有一些的报道陆陆续续的进来。那个大浪一眼来的时候，一个妈妈，她两个孩子，一个是5岁的，一个是2岁，是不是？这个大浪一眼来的时候，他看这情形不对，在他的里面，他要做一个，马上要做一个选择，就着他的能力来说，他只能救一个儿子。他眼睛看到的是他两个儿子，一个5岁的，一个2岁的，他怎么做这决定？这里有很多妈妈的难题吧，是不是？对于一个做妈妈的，这有如心要被割一样，两个都是你的孩子，你只能救一个，你到底救哪一个？在瞬间没有多少的时间，你要马上做反应，是不是？这对于那个母亲多大的痛苦，好像刀割在她的心上一样，这么大的痛苦，她不得不做一个反应。她当时想的就是哪一个？小的2岁。为什么？因为他保护自己的力量少，他没有办法经得起那个洪水的冲浪打，所以他抱住了那2岁的孩子。感谢神，后来那5岁的被冲出去之后又回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家中，神看我们有的就是婴孩，有的就是已经长大成人。所以今天主的心更多是在我们这一些还做婴孩的身上，因为他已经知道，他看见了世界的洪流一直打进来，我们的主的心也像是刀被割了一样，心像是被刀割了一样，他要救，他要救我们这一些在基督里面还是婴孩。主怎么救我们？他必须在生命的里面把他的话摆在我们的心中。弟兄姊妹们，这么大的救恩从哪里开始的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是主亲自说的。这么大的救恩从主自己来，也是从主的话里面出来。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千万也不要忽略了这么大主的话语。主怎么叫我们这一些在基督里是婴孩的能够长大成人？就是叫我们能够吃喝他的话语。好像前几个礼拜我们也交通过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我得着了你的言语，就当作食物吃了。只是我们所有根不在地上，所有根在天上，能够叫我们生命长大的，就是主自己的话语。婴孩只能吃奶，他说唯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够吃干粮。所有属婴孩的都有一个特点，他在这里说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什么是仁义的道理啊？原文呢就是义的话语，就是我们并不是那样子熟练什么是神所喜爱的，我们并不是那样子熟练今天主如果是他在地上生活他要做什么。 所以有好几年前啊，英文组他们有一个 logo， 他们有一个 logo， 中文怎么办？标志啊，对，他们有一个标志。WWJD， 他们有一个 logo， 他们有一个标志，很多人你会发现他们印在他们的那个衣服上面啊，代表什么呢 ？What would Jesus do？ WWJD， 就是说在你这个生活的里面，当你遇见这件事情，或者说事情临到你的时候，主会怎么做？主他会怎么反应？主他会选择什么？若是一个婴孩，他就不能够很熟练，他就不知道主在这些里面他要做什么的选择。所以吃奶的他有一个特点，他不熟练仁义的道，他不晓得主的喜悦在哪里，另一方面他也不晓得主不喜欢的在哪里，他说唯有长大成人的，对不对？所以像我们自己做父母，我们自己走过来也是一样，带领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他也不太能够知道什么是好什么不好，他比较长大的时候，他稍微能够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那是不是愿意照着好去做，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啊，我说在我们人当中是不是就唯有长大成人的，他有一个特点，长大成人有什么特点？他第一个吃的粮食不一样。有没有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天只吃喝牛奶的？有没有？没有。好，我再问你，有没有人坐在这里的一天不喝牛奶的？有一个两个哟，他还不喝牛奶啊，很不错啊，长大成人的他有一个特点，他可以吃干粮，他可以吃米饭，他可以吃包子，他可以吃高粱，他可以吃面疙瘩，他可以吃干面，因为吃了那个时候与他整个身体的发展，他身体的结构就不一样，因为他可以开始吃干粮，这个干粮长到的就是主这么大的救恩，借着主的话，借着主自己在话语里面所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能够慢慢慢慢来认识他，慢慢慢慢来进入他。所以我们读主的话，我们稍微认识一点，不一定还成为我们的粮食，那个粮食还得我们自己消化过，我们所听的不一定还成为我们的粮食，还必须自己咀嚼过能够吸收进来，才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粮食。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得救了相当一段的日子，我们也坐在神仆人的面前，坐在使徒的脚前，坐在先知的面前，我们听他 许多讲论神的话，但是我们的生命并没有长，并没有长，我们还是停留在婴孩的阶段，因为我们不是吃进去了，我们只是稍微听了，然后就从另外一边出去了，与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益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新的一年，在新的一年的里面，跟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勉励，主日我们能够相聚，礼拜五我们能够相聚，甚至礼拜二祷告聚会我们能够相聚，感谢主，感谢主，这是主很大的怜悯，但是弟兄姊妹们不够，不够，可能今天你每一个聚会都来到了，但是你还是在一个吃奶的光景，还不一定进入到一个吃干粮的情形。唯有把你所听到的，我们再说，我得着了你的言语，就当作食物吃了。唯有当我们吃了的时候，慢慢慢慢我们才开始长大，慢慢慢慢我们才能够真正吃到真正的干粮。所以吃干粮不是你一下子一夜之间你就从吃奶的变成吃干粮的，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得非常的好，而怎么样你才能够吃干粮呢？第一，时间缘故我们讲得很快，第一它绝对是成为你生活里面的习惯，不是你今天吃了一餐过了十天之后你再吃第二餐， 每一天照着你要吃的时候你多吃，成为你我的习惯。这就是我们前一阵子一直所说的要操练 exercise， 吃的成为我们的习惯，慢慢慢慢我们长大了，你就能够开始分辨出来什么是神所要的，什么是神所不要的。我小的时候身体不好，所以我的父亲带我去练中国功夫，弟兄姊妹们都知道这件事情。练中国功夫与身体有没有帮助？绝对有帮助，但是那个帮助也不是一夜之间马上就有了，对不对？不是说今天我身体不好，比如说这个孩子身体不好，我带你去学中国功夫，第二天你马上就身体变好了，没有这回事情。是经过了很多时日的操练，而且人还自己必须什么花功夫去学习。今天走过来往回头一看，还是真实的，还是真实的。小孩子贪玩啊，但是呢后面有父亲在那里督促，对，硬着头皮还是操练了一段的日子，真的很不一样。有一段的日子我父亲带我去向第二个老师学功夫，那个第二个老师呢，我们只能什么时候去呢？我们只能在礼拜天去，因为礼拜一到礼拜六在台湾都是要上学的，没有时间。那个老师住得很远，所以有只能礼拜天一大早五点多起来，那时候连这个公车都没有，只能坐计程车到那个地方去。那弟兄姊妹们还是操练的，练了几年下来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所以今天你叫我看一个人真正会不会打功夫，弟兄姊妹们，他只要比两招三招我就知道了，我知道他是假的还是真的，我知道，因为已经操练出来了，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会分辨，会分辨。但是你没有操练过的时候，有些人几个三脚猫的功夫你还觉得他很了不起，你不太能够分辨。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与我们都是最真实的，唯有真正得着的操练过的之后，我们才能够分辨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没有操练过，我们也并不是那样子的清楚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所以只能有一个劝勉，就是我们要竭力进到那完全的地步。在旧约里面，以色列国度最繁荣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哪一个王？所罗门王的时候，对不对？在所罗门王当政的时候，是国力最强、国家最丰富的时候，甚至他的名声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有没有？很远。所以当时有一个示巴的女王，有没有来朝见所罗门？有没有？有。弟兄姊妹，你听听她怎么说的哈？示巴女王怎么讲的？她来到耶路撒冷，她见到了所罗门，她听所罗门讲的智慧，她看见所罗门在宫殿里面的摆设，她吃到他们所吃的。你看她怎么说哈？很有意思。他说我在本国，就是这个示巴女王，在他本国的时候，他说我听见论到你的事情和你的智慧，他说现在我知道是真的了，我起先不信。他说他在国内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国家的王啊，他说我听见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我不信，我不信所罗门王，他我不信所罗门那个国家那么的丰富，我不信，我不信这个人这么有智慧，我不信。什么时候改变了？他说我起先不信那些话，只等到我来亲眼见到了。差别就在这里。今天我们都可以听了很多，今天我们都可以好像很多的信息都从我们这里进来，在你我的里面有一些我们信了，有一些我们不信，对不对？是的。我不敢说弟兄姊妹们你我都全信了，很多的时候你我都不信，里面打个问号，是这样子吗？主这么好吗？ 主真的这么顾念我们吗？主为我们所成就是这么大的救恩吗？我想我们里面都打一个问号。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一直到我们亲眼见到了。除非你我都在主观里面，我们经历到这位主了，摸到他了，稍微进入了他的院，稍微进入了他的殿。他下面还说了，还没完，他说我起先不信那一些话，一直等到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告诉我的不到一半。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的亏欠，这就是许多传道人的亏欠。我们所说的跟主的丰富怎么样？差多了。但是我也盼望你们不必到处来责备我，因为我度量就是这么多。但是我也盼望那一天你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也不要说啊，马弟兄都没跟我们讲过，这也不好。可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亲眼见到他。等到你亲眼你亲身经历的时候，你还要在主面前说，主啊，那一个人讲的还不到一半，还不如你这么丰富，这么丰盛。是不是今天真的主的丰富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唯有竭力。你说到什么时候是我们的尽头？没有尽头，没有尽头，主实在是太丰富了。我们只有尽力的跑，尽力的追逐，尽力的跟随。所以到了约翰一书的时候，使徒约翰也让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有三班的弟兄姊妹们。第一班我都不讲了，因为只要是名，你只要是真正蒙恩得救的，我们知道天上的父神就是我们的父，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呼喊这位神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的阿爸父。第二班人他称为少年人，英文叫做 young man。 他们有一个特点，这一些人胜了那二者。为什么胜了那二者？因为神的话常住在你们的心里。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两个力量一直吸引我们。一个当然就是这个世界的力量，一开始我们就说的，世界的潮流一直想把我们卷进来，一直想把我们淹没了，跟着他的流去走。另外一个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主。今天在我们里面是这两个势力。哪一些人能够胜过世界？哪一些人能够胜了那个恶者？只有把主的话常常存在心里面的人。在创世纪的时候，就有两个这样子的人物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另外一个就成为我们的见解。第一个当然就是那个罗德。弟兄姊妹还记得吗？罗德起先是跟谁在一起的？亚伯拉罕在一起的。后来到了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们不能在一起了，要分了，要分了。当时亚伯拉罕给罗德让他先选择，说这是迦南地，这一块地你要到哪里去你先去，意思就是说你去哪里我当然不会跟你在一起嘛，因为我们现在要分开。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试验。罗德只要跟亚伯拉罕在一起，罗德只要坚持跟亚伯拉罕在一起，他就不会发生下面的事情。但是那一天罗德他觉得自己有一个机会啊，我可以离开我的叔父，我可以自己出去了。所以他就选择了一块地。他怎么选呢？就照着他的聪明智慧，照着他眼睛所看到的，果然那一块地所有的，只要你活在这个地上，我的意思说只要你的根在这地上的，没有一个人不会选择这块地的。他选了哪一块地？平原地。那个平原地好到好什么地步呢？圣经里面说就好像是耶和华的园子，好不好？太好了。所以罗德一看见的时候，他就说好，我要往那一块地去。但是不知道在那个地有两个大的城市，他控制了那整个地所有一切的光景。哪两个城市？索多玛跟蛾摩拉。 罗德没有看见，他只觉得那一块地都是平原，有如耶和华的园子，他就过去了。他过去的时候，他并没有一下子进入索多玛城，他本来是在城外住的，但他的根不在上面，这世界的力量就把他吞噬了。所以你发现他的帐篷就逐渐什么转移，就离这个索多玛城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最后住在哪里？就住在索多玛城里面去。这是罗德的光景，他是随流失去了，他并没有胜过世界的恶者，反而他进入了世界恶者的网络里面去。那另外一个人是谁呢？另外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当罗德离开他的时候，主把他带到高地去，当时主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放眼看，向东西南北你看一下。结果亚伯拉罕一看的时候，他看到了那一块平原，他心没有动。他站在高地的时候，他知道主所要赐给他的地不在这个世界，主所要赐给他的地是在他天上。所以到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说到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他什么时候他知道他的产业不在这个地方呢？不在这个地上，当他什么出乌尔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因为他说，我心里面所想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他的家不在这个地上，他实在是里面有主的话，他实在是里面有主的意象在他里面。所以当他面对世界这么大一个洪流的时候，他可以在那里站立得住。就他站在高地，他住的地方他没有下到平原，他就选择一个最高的地方，叫做希伯伦，他就住在希伯伦那个高地，他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打开电视，今天你走在街道上，今天你开车在 freeway 上面，你开车在 local 上，你知道你看的最多的是什么吗？广告。你知道今天一天二十四小时过去，有多少的东西，这世界的东西一直打进来吗？叫我们这一个人，你的心怎么样？早就爆炸了。我们里面有多少的 memory， 有多少的记忆体，不知道，但是全部所充塞的都是这世界的东西。什么能够救我们？感谢主，在我们这个人里面有一块地方，今天是主为我们存留的，在我们灵的深处是圣灵所居住的，在这个地方是世界不能搅扰我们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可以与我们的主相遇，在这里神的话一被我们吃进来的时候，大领我们进入这个实际，就是来证明让我们经历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这是教会的第二班弟兄姊妹们，他们在教会里面称为少年人，他们的生命比较老练，他们愿意向往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更美的家乡。第三班人就是父老，这一些人约翰只能说，因为他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举两个人物。第一个当然就是讲到我们的弟兄摩西，在出埃及记第32章的时候，摩西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来到了西乃山下，刚刚跟他们说了十诫，摩西上山与主见面，要带两块法板下来，还没有下到山底的时候，百姓已经犯了大罪，他们为自己筑了一个金牛犊，主在当时非常的生气啊，他发了孽怒，他就说，我要把所有的百姓全部灭绝掉， 他就跟摩西说，我把所有的百姓灭绝，但是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的国家。摩西怎么说？你我怎么反应？摩西有没有说，好，主真好，你看我的后裔要成为大国，感谢主？没有，摩西连他自己连他的后裔都不顾，都不顾。他跟主祷告，第一件事情他求主赦免百姓的罪。他说，主啊，你如果不肯赦免他们的罪，我求你把我从你所立的册上嘛涂抹我的名。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父老，因为他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因为他认识神，他进入神的心意。所以当摩西这样祷告的时候，哎，圣经里面讲的一句话我觉得太宝贵了。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太宝贵了，主自己出来说话。主怎么说？我说，我后悔了。主自己说的，神说，我后悔了，我再也不要灭绝这些百姓。在这里有一个人，他是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他认识这位神，他把神心中最深的爱、最深的忧伤，他进入了。他知道神的定义不是要灭他们，而在地上需要有这样一个人，能够为百姓代求，不顾自己，也不顾自己的后裔，只顾着主，只顾着主所爱的百姓。保罗，我们的弟兄，他也是那认识从起初原有的。保罗第一次到加拉太教会的时候，他把福音传给加拉太的教会，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们接待他，接待保罗有如神的使者，有如耶稣基督。哎，我就不晓得是怎么接待保罗的。哎，保罗的心觉得何等的喜乐，不是因为他好像被抬高了，而是因为众人都领受了他所传的福音，众人领受了耶稣基督为主。但是他离开之后没有多久，有人来搅扰加拉太的教会，保罗的心着急呀，保罗的心在那里哭泣，他不得不写给加拉太的教会，更正他们的错误，将他们重新带回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路上。但是加拉太的教会反应怎么样呢？保罗在加拉太里面第四章他这么说的，他说，当日你们接待我有如神的使者，有如耶稣基督，如今我只是把真理告诉你们，难道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啊，情何以堪，真是情何以堪。但是保罗的反应他没有一点的怨言，他说什么？我继续为你们祷告，我继续在祷告里面扶持你们，我继续祷告主的恩典临到你们身上。他说什么？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弟兄姊妹们，这就是那认识从起初原有的，没有一个生命完全进步到像我们的弟兄那样子完全。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要进入，我们都要竭力的进入。今天感谢主，若是有人已经脱离了小子的光景，进入少年人的光景，感谢主，你靠着主的恩典，主的话在你里面有力量有地位，胜过了世界的恶者，还要再前进，还要再前进，让基督的十字架在我们生里面做更深的工作，好叫我们真的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好叫我们配得上这么大的救恩，好叫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像他那么一点点。这是一个新的一年，我们都要起来，好不好？都要起来。这一次的地震，这一次的海啸，就是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主今天没有将我们的性命夺去，因为主还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不是说我们比那些人好，主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在我们的身上要彰显他这么大的救恩。弟兄姊妹们，好不好？答应主的呼召，我们再唱诗歌567首。主顾念我们的软弱，他天天扶持我们， 但是我们都要求主掌在我们的心中。
我是无忧。 起低头有一些的祷告。